你好俄罗斯节目。西方政客显然在说假话，认为乌克兰去纳粹化毫无根据。他们指出，在遭受纳粹分子之害的国家不可能存在纳粹主义。确实，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乌克兰曾与全苏联抗击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但历史还有另一面，西方国家也是很了解的。
尽管苏联领袖试图不宣传乌克兰发生的事情，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俄罗斯军事协会学术主任米哈伊尔·米亚格科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了解相关问题的历史知识可以使我们明白俄罗斯特种行动任务的重要性。他根据档案文件和目击者证词解释了乌克兰纳粹主义是如何产生的。 据他介绍，2014年2月的国家政变仅仅是乌克兰纳粹化最终阶段的导火索，而这一进程启动时间要早很多。上世纪20年代，苏联国内战争结束，反对在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抵抗队伍残余逃往西部的加利西亚和沃里尼亚，这些地区目前属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土。 但1921年到1939年期间，该地区属于波兰，那里人对外来者轻一点说是并不欢迎，因此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在波兰建立政党非法活动。
他说， 1929年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在波兰成立， 30年代该组织受到德国人的影响。 1933年 纳粹分子在德国掌权，该组织开始与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和军事侦察反侦察机构发展关系，从他们那里获得金钱和武器，用于实施针对波兰和苏联的恐怖主义行动。 1941年春， 该组织分裂成两个部分，安德烈·米里尼克和斯捷潘·班德拉的支持者，以班德拉和其最近的支持者 罗曼·舒赫维奇为首的那部分更为极端，他们给自己制定的任务是建立乌克兰人的乌克兰，实施彻底根除犹太人的种族灭绝，驱赶和消灭乌克兰讲俄语的居民。班德拉的纳粹思想实践中得到德国纳粹机构的支持与肯定，这就是现代乌克兰国家极端纳粹主义和新纳粹的思想根源，而且成为乌克兰的官方意识形态。
伟大卫国战争和希特勒法西斯占领苏维埃乌克兰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两大分支的成员不再隐蔽，变成纳粹分子的帮凶。他们是警察讨伐营和加利西亚党卫军师的基干力量。
米亚格科夫教授说， 1941年6月30日 德国人进入利沃夫，由乌克兰人组成的讨伐营也随之而来，其指挥官是舒赫维奇，后来他被宣布为英雄。乌克兰讨伐营大搞屠杀，不分青红皂白迫害所有人，犹太人、波兰人、 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犹太人被脱光衣服，强迫用舌头舔楼梯，称之为洗地板。仅2天时间，利沃夫就3000的犹太人被杀。德国纳粹分子默默地鼓励这些暴行，他们需要冷血地可为其从事肮脏工作的杀人者。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竭尽全力去讨好德国主子们。
乌克兰讨伐者在西部地区犯下的最血腥种族清洗罪行之一是沃伦惨案， 1943年2月启动大规模杀戮， 持续1年多时间。据米亚格科夫介绍，首先遭到屠戮的是波兰人。
他说，当时的任务是烧掉所有波兰人的村庄， 杀害所有波兰人，以使他们的精神在乌克兰不复存在。这是针对波兰人的纯粹的种族灭绝。仅在1943年下，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就杀害了10万波兰人，而且使用了虐杀手段。妇女被割掉乳房，孕妇被剖腹，小孩子被俘砍或者插死。无论是阅读目击者证词， 还是看那时的照片，都令人不寒而栗。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后，沃伦大屠杀被调查，并将参与者登记在案。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安全部门都对此做了记录。值得一提的是，上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两国恢复了正常关系。乌克兰学者们以历史公正和理性思维来审视乌克兰的民族主义问题，在乌克兰期刊上客观地介绍历史真相。但2014年2月国家政变后，有关这方面的内容逐渐消失，最后完全不见了。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乌克兰营在被占领土上的活动地理范围从西北部的普斯科夫到南部地区的克里米亚，其主要力量被派往白俄罗斯，那里的游击队在顽强抵抗德国人，乌克兰警察在忙不迭地帮助占领军整顿秩序。米亚格科夫指出，文件已经确定的是，目前在乌克兰被当成英雄的人双手都沾满了鲜血。
他说，那位大名鼎鼎的舒赫维奇隶属负责安保的第118营，这个营与德国人一道，于1943年将白俄罗斯的哈丁村烧掉，村民们被赶入谷仓然后纵火，那些逃避烈火的人被近距离射杀。哈丁村惨案中有149人死亡，其中包括75名孩子，整整一村的居民。据统计，卫国战争期间，白俄罗斯约有9000个村庄被完全或者部分毁掉。这些罪行部分应由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承担，但现在这些人却变成了乌克兰的英雄。毫不令人惊奇，有怎样的国家就有怎样的英雄。
前面提到的第118保安营于1942年在基辅成立，主要由乌克兰西部州的居民组成，他们自愿与德国占领军合作，在德国经过特种训练，身着纳粹制服，并向希特勒效忠。1943年末，乌克兰警察营和在此基础上成立的乌克兰起义军总人数约 5.5 万到6万人。当然，和希特勒分子并肩与红军作战的6万复敌分子，在乌克兰居民中仅占极少的部分。毕竟，和整个国家共同抗敌、战胜法西斯的居大多数，比如约有150万人在前线牺牲。共和国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总损失，包括平民在内，超过400万人。乌克兰有2000多人荣获苏联英雄勋章，涌现出诸如弗罗西洛夫元帅、季莫申科元帅和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等一批苏联高级将领。
所有人都认为，苏联在1945年对纳粹主义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然而，纳粹主义不仅活了下来，而且21世纪再次高调出现。米亚格科夫教授在回答卫星通讯社有关仇视人类意识形态为何在乌克兰出现的问题时认为，这方面有若干要素，其中过早原谅了德国纳粹分子的乌克兰帮凶。他说，1955年9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关于赦免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与占领者合作的苏联公民的法令，被判处10年徒刑的纳粹帮凶被释放出狱，10年以上的免除一半的刑期。按照时任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倡议通过的法令，有6万人获释，而且他们不仅被释放，而且还被清除了犯罪记录和恢复了政治权利。其结果是，很多纳粹帮凶和班德拉武装分子洗白为良民，甚至之后还在党政机关任领导职位。班德拉分子中的乌克兰族人，有的还参与过德国占领军的血腥犯罪，但却被掩盖了。比如，仅在战争结束的30年后才获悉，哈丁惨案中的300名刽子手中有100名德国人，另外200人是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同样，1941年秋参与基辅巴比亚尔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乌克兰保安队员也被雪藏了。苏联领袖担心， 公布此类信息，
将对民族友谊产生负面影响。时间之后，一切各归其位。苏联解体后掩盖事实真相，并未巩固民族之间的友谊，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相反，却促进了乌克兰新纳粹主义的成长。俄罗斯现在执行的特别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两国人民免受此类侵犯。